圣堂牧师贝蒂问他生了没有啊，他说生了，我们的英文堂牧师太太生了一个小 baby。 那我自己没有孙女也没有孙子，我听到的好像我的感觉像我有孙子孙女的感觉啊，因为我现在碰到小的小孩我就叫他们叫我爷爷啊，那感觉是真好。可是当我想到这几个礼拜我在跟这七位弟兄姐妹预备他们洗礼见证主的荣耀的时候，我的心的高兴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我们在主面前齐心，这么多人齐心努力，看见有人可以在人生的路程上做一个这么大的转变，接受耶稣基督，我觉得是何等的荣耀。 Sarah 生一个小 baby， Isabel 8磅6盎司，但是这个孩子有的是一个肉身的生命，这个孩子这么美丽这么好看，他需要重生。但是这七位弟兄姐妹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哎呀，你从这个角度看真是那个喜乐之心难以形容。当任何一个人在地上接受耶稣基督成就主，说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呼。所以我今天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真是从心里觉得哎呀，怎么今天好像太阳也特别美丽的，而且觉得女士们也特别漂亮，男士们也特别英俊啊，这个世界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三章7到16节。其实我今天主要分享是12到16，前面几节上次分享过，但是觉得值得那么丰富的内容值得再加一点，所以我们就从腓立比书三章，我们从7念到16。我想10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好吗？那我们请弟兄男士念7节，姐妹女士念8节，这样轮流把它念完。好，来，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当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夺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得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不是以为已经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努力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赏赐。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事上，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再低头求上帝的祝福。天父，当我们众人在你的施恩座前聚集的时候，愿你天上的恩典的窗户打开，把你的福气倾覆在我们身上。主，你帮助我们心里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成为好土。主，我们这个礼拜在你面前所有的不敬不虔不义，心里的诡诈，对人的背后说人，这些罪求你赦免。 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鲜活泼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同奔天路的伴侣。所以我们为今天短短的时间向你献上祷告，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用你的手托住每一位听的讲的同得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刚刚从第七节开始念，你每次你当你念到第七节的时候，它都是先前现在先前现在，他那个先前不是指他以前在中国大陆，现在来美国，是指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认识主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保罗这个写照不只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每一位信主人的写照，而且这个变化是相当剧烈的变化。假如我们上次已经分享过，但是再重复提一下，因为今天七位弟兄姐妹受洗，他们正是这个先前现在这个交叉，这个先前跟现在交聚的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在这里再把这么丰富的信息再稍微加一点。假如在保罗的身上看到，他不只是生活习惯有改变，以前礼拜天早上去打 golf， 现在来做别的，他不只是这样，他是说他以前所认为有价值的出身背景，所努力追求的学术社会地位和严谨的宗教纪律，现在因为认识耶稣更大的恩典，得到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帮助他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变成他人认为以前所追求那些并不是完全没有用，但是跟耶稣基督比起来就是不能相比，所以他人生慢慢转到一个地步，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也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甚至愿意为他一同受苦，这是何等奇妙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绝对不是一瞬之间突然都改变过来。我想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在他一生回顾里，他没有说什么时候改变，当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看见这样强烈的改变。他为什么要写出来？他就是让这些我们后代读到这个书信的人了解，在我们身上信耶稣不是一个平铺直述遵守规条的枯燥人生，信耶稣是一个满了戏剧化的人生，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是戏剧化，因为那个改变是如此巨大。所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改变怎么样发生。我们用几节经文来帮助我们看，当保罗在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有许多是他认为好的，但是这些认为好的事情并不能让他认识上帝。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他认为这些好的事情因为不认识神反而不能得到那更好的。英文有句话说 The second best is the enemy of what? The best。当人不认识神呢，抓到那些枝枝节节以为好的，其实我们吃掉那个最好的，中文说是入宝山怎么样空手回，没有得到基督，人生实在是像保罗说都是实。我们看在保罗怎么说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1章13到15节，他描写他以前是有钱人有身价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政治地位的人，像今天在美国还想不出一个中国人是这么什么都有的。但是他说我以前不认识神，提摩太前书一章，他说我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因为我念一下，这个经文没有打出来，哦，就有。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是逼迫人，是辱骂人的， 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是因为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才看到他以前那些很高的学位，但是让他辱骂别人，他还有很严谨的宗教习惯，让他反倒亵渎神，因为他可以靠这些宗教的仪式习惯，他以为可以 得到神的救恩和奖赏。哎呀，他那时候真是不明白啊！等到他明白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真是无知和不信。其实这个不只是描写他，也是描写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今天人的问题不是不晓得该做什么，乃是一个生命源头出了问题。在约翰写约翰福音一章时，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说万物是借着他所造，所造之事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所造。他说他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耶稣里头，然后他说这生命是什么？是人的光。然后他说光照到黑暗里，怎么样？黑暗却不接受光。什么意思？人若是离开神不认识耶稣的话，他生命没有光的，他生命可能有学历，他生命可能有车子，有房子，有儿子，有妻子，但是他没有光的，生命没有光的。有的妻子可是夫妻关系非常紧张，常常出问题，有的房子有什么，当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恐惧大得不得了，因为没有光的，前面路不晓得怎么走的。因为生命的光不是这些房子妻子什么这些外面的事情，是里面的把握，是里面的引导。所以约翰说耶稣基督就是人生命的光。他这个我们不能等他了。人在罪里面的时候，他生命是没有光的，而且我们在黑暗里的人为什么会在黑暗里，就是因为我们把心门关起来拒绝光，因为光是要照亮世界一切的人。黑暗罪恶是神圣洁的反面。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恶势力，当然有恶势力，就是撒旦。但撒旦是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得胜复活的时候已经打败了，只是暂时还在猖狂。这个整个世界是掌握在宇宙，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但是人，他所创造的人却有这个选择来拒绝这个光。所以黑暗本身是空洞的，是没有的，黑暗就是没有光。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他就是在罪恶里，在黑暗里。哎呀，这么伟大的神，他可以掌管人类一切的创造秩序，但是他尊敬我们，给我们一个接受选择他的权利。当我们选择的权利来拒绝他的时候，就是黑暗。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黑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罗马书里说到人在黑暗里的行为。我念一个罗马书一章29节，说他说人在黑暗里面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神，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哎呀，我们看见这个宇宙这么伟大，我们晓得这么精确，我们晓得是上帝的创造。礼拜五晚上我跟几个慕道朋友讨论，他们说宇宙这么伟大就是自然，他宁愿崇拜自然，他不愿意接受上帝创造。这是一个选择，当我们选择那个自然是明明可知，上帝是不可知的时候，我们人在黑暗里。当我们选择上帝是明明可知，我们把心门打开的时候，光就进来。但是当我们拒绝上帝，罗马书说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当神来荣耀他，无知之心又灰暗，聪明反为愚拙。神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拿来用为瞧不起别人的原因，上帝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用来吵架的战场，无知的心就昏暗。然后他说还不止，他说里面装了各式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毒恶等等等等，凶杀、
真敬诡诈忏悔背后说人怨恨神辱骂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等等等，这些
今天在今天的社会多元化讲容忍的社会都说这些事情只要在他心里不 发出来有什么关系应该容忍，但是这样的心态让我们心里完全是活在黑暗里。这个黑暗是指道德圣洁平安的失去。
我就让我讲两个例，两用妒忌跟增进。对圣经来讲，妒忌跟增进是黑暗，是让我们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可是在世界，今天的世界上，竞争妒忌这是人之常情，是绝对接受的。多大的差异？问题是因为人靠自己，他没有办法不妒忌，讲也没用。问题是出在没有那生命的源头。当那生命的源头，当光不进来的时候，一个人在黑暗里，他如何在黑暗里能制造光明呢？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心门打开。我们今天在人的人间的道德里面，我想尽方法让自己不要嫉妒，不要增进，因为晓得嫉妒会不好。但是当他看见一个，当女士看见一个比她更漂亮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不是女士。当一个男士看到比她更能干的时候，当一个男士看到一个地位同班同班毕业到美国20年，现在回中国发现他以前的班上最不起眼的人现在变成副总，那个心情不晓得怎么放。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个生命是克服超越这个天然生命的。主耶稣说，有人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主耶稣说从里面那个嫉妒恨因为耶稣的缘故可以除去，这是光明。这个光明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救恩神圣洁生命的大能。这样讲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准。让我用下面一个图画来表明，这个图画是我画了个半天画出来，我不晓得画得好不好。我不是学艺术也不是学工程，是我这个工程图也不会，艺术图也不好，但是我就画了一个数学图。我想那个打影片的拒绝放，他觉得太差了。好，就这个。Anyway， 人在死在罪恶中的时候，就是一个黑暗。你看到一个人没有？是黑暗。哈哈。上帝在这里，上帝是光明，就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好像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通道，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在上帝这边我们犯罪的罪债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不是说算了就算了，这个结果是让耶稣基督来付，就是罗马书说为人人死或有敢做，为一人死少有，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显明。所以神为我们死是因为我们的罪，然后因为这样上帝罪的代价得赦得赎，然后呢爱我们接受，但是我们还需要接受。所以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那接待什么意思？接待就是把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当耶稣进来的时候，他是把光明送进来。所以这个人以前是看不太见啊，这看不太见并不是他不存在，只是他里面充满了一些东西是在上帝眼中是不洁净的。但是他现在呢，他里面有了光了，你看外面有些光芒，对吧？有些光芒，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渣子，看到。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个题目。当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很切实的经验，我们相信的上帝不只是一个理性的上帝，他当然是理性，因为他创造理性， 但是他是一个超越理性，但是他也是一个经历的上帝。我们可以在他的信实里经历他生命大能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信主的时候是我中学最后一年，在台湾，在台湾来的都晓得，在台湾当年念大学很辛苦，十个人考只有大概两到三个可以录取。那今天是十个人考有十一个录取啊，在台湾是这样。这是真的。那而且不但是如此，很难录取。那当时我在我的同伴上，我那时候刚信主，就很火热，就是跟人到处传福音。那我跟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还没有信主，我跟他讲，那我们俩功课都还不错，好到一个地步呢，可以所谓免试升学，就是可以保送。保送意思就可以，你不要参加高考，就可以进到最好的学校。那我们俩都是有那个可能性。可是我那时候信主，那以前照没有信主的个性，我们俩是怎么样？竞争的对手，对不对？就是增进嘛，然后就妒忌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嘛。那现在我信主了，我就觉得，哎呀，就对他，说实话，不是我天然本性里那个好心啊、好人啊，那个都是假的，是上帝的灵感动我，让我对他有突然觉得，哎呀，这个人变得可爱，就像我今天早上看见太阳变得亮一点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人怎么现在突然可爱起来，就想去帮助他。最后要公布那个保送的名单呢，就他保送，我呢我名落孙山。那照我天然个性应该是怎么样，气愤不平妒忌嘛，对不对？可当时上帝就喂，这不是我天然本性，就是恩典。因为他们这些保送的人，我记得他们大概有十几个人是保送台湾最好的大学，所以他们保送这个台湾最好的大学，他们还要考一次试决定名次，因为第一名呢有优先选择系，那四个人这样选择，所以他被保送了啊，我就替他高兴。然后他要去考试，那天考试从早上考到下午，我记得好清楚，我跟我妈妈讲，我说我妈妈他们考试我们就放假嘛，我那天在家没事，我跟我妈讲，我说今天中午我要带饭。我妈说今天带什么饭，今天不考不上学。我说我要去替我的同学送饭，我就跟我妈妈带了饭去替她送饭。然后一年多以后，这同学就信主，这同学从那天开始也去跟很多人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一无可夸，照我天然本性，我除了妒忌怨恨怨天尤人，我没有路可走，而且我会看到他就讨厌，因为他提醒我，这上帝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他进去我不进去？但是上帝的爱让我看见这个人如此可爱，这是恩典。但是保罗在我们今天要讲迈向成熟，保罗在三章一开始就提到，他说有一些人他叫他是犬类作恶者，他说而且这个作恶者他叫他说 worker evil workers。显然这个 evil workers 这些作恶的人，他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不是讲外面教会外面那些犹太教的人，那些法理赛人，他是说在教会里有些人他把他叫，哎呀，我觉得我读到这次，我上次也觉得保罗怎么这么不客气，后来我才了解他不是不客气，他是觉得他们所传错的真理是如此可怕，他要提醒大家从这个错里走出来。他错在哪里？虽然这些人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还觉得我还可以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在受割礼，当年是受割礼，受割礼，我不但是我信主耶稣基督，我也受割礼，而且我也遵从所有旧约的礼仪，而且我是遵，有的人是遵从十诫，有的人遵从两百多条，有人遵从617条。这些人他们其实保罗就最觉得危险的就是说，他们觉得上帝的救恩不够完全，所以需要人的割礼跟人的努力来让上帝更对我们更高兴。因为我们从小长大就是这样，对不对？你考80分的时候，你爸妈回来跟你怎么讲？有的爸妈现在聪明了，哎呀，小宝80分很好，我们今天出去庆祝，下次有什么可以改进我们一起努力。哎呀，这就好吗？好爸妈， 我以前的我小时候长大是考八十分，爸妈怎么说？那二十分到哪儿去啊？那脸色就不好看，而且一定要考到一百分，考到一百分还要问，你们班上有几个一百的？而发现隔壁那个孩子每次都考一百，那脸色又不好了。所以我们这就是觉得父母在他心里觉得小孩永远不能赢得他完全的爱，这个就是律法主义。所以保罗说这很危险。我们说，哎，我们不会啊，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今天教会也不讲割礼啊，我们今天也不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以前我去参加人家带查经的时候，我去那边我会怎么样？我会很享受，说你，哎呀，今天带真不错，哎呀，很得着。或者今天这人带的一塌糊涂，应该去上方老师的课，我就会，你懂我意思啊？因为是他在带嘛，我在这边享受嘛。等到我带的时候呢，我好紧张啊！我看看怎么今天张三该来不来，李四来了以后怎么脸色不好。然后不但如此，等到我带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上帝，我很亏欠你，你看我这个这么不好的带查经的话，你一定对我很不高兴。或者我今天带的还不错，哎呀，上帝，你看我今天为你争口气。这就是律法主义。我们以为上帝今天看我们做的好不好的时候，脸色就会变。可是今天信主还有另外一个极端，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哎呀，神的恩典这伟大无比。我说，连那个杀人的犯都可以赦免，哎，这恩典真太大了，从来不能想象。所以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就这个感觉。所以我跟我那个班上同学一个把他请到家里跟他讲福音，他们说，你是不是最近出了什么意外啊？那个有点不异常的状况啊。因为心里有一个情绪，就是要讲，就是要告诉别人。然后呢，就会觉得主恩这么伟大，啊，读圣经读到天父，你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哇，心里更是大发热心，我要完全。在台湾那时候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每次到学习结束的时候就很盼望有个退休会，因为到退休会的时候，哇，三天在山上，一个礼拜，我们是一个礼拜，很长了，头第一天上去不习惯，到第三天习惯的时候，哎呀，讲员讲的信息我们就哈利路亚，赞同，同意，我愿意要这样，说我愿意向你圣洁，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以后怎么样，哇，这情绪是高昂啊！晚上很多人整夜祷告，觉得你们得释放，你现在罪都释放，哇，那感觉好得无比。可是我每次都记得下山前那个辅导一定要讲一句话，上山是为了下山，下山以后一定不一样。每次下山以后常常很多人 depress， 为什么？回家妈妈说，你这个礼拜到哪儿去了？去，所以你这个礼拜该做的家务都没做呀，该做的事都没做呀，现在都是你做。一面做，开头还头一天还做得很高兴，第二天越来越不高兴，就第三天开始抱怨的时候，等到他开始抱怨的时候，他最难过的不是妈妈叫他做这些事，难过是什么？自己怎么还是跟上山以前差不太多？那上山这么伟大的经验，哎呀，到底怎么回事？这就是保罗今天要讲的。他说，你们中间的完全人，十五节，他说你们中间完全人都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个完全英文是 mature， 你们中间成熟的基督徒都要接受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今天你们在世不是可能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就是没有 perfectionist， no perfectionism。 那 perfectionist 还容易， professionalism 就叫人 没路，真是没路走。律法主义是自己定的一个标准，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那个标准呢，随人而改，有的人是高一点，有人低一点。但是这个 perfectionism 是以上帝完全的标准做标准来要求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沮丧 depression。 Bill Hybar， 晓得 Bill Hybar， 几年前去参加他的领袖训练会，他做一个，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上来做见证，我以为他要教我们怎么样牧会，他上来做一个点，他说，第一，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经过沮丧 deep 沮丧的，大家不敢举手，一屋子都是教会所谓的领袖，你只有他，你猜谁举手？ Bill Hybar 举手。他说，当我的教会从500人到2000人的时候，我陷入极大的沮丧，求生的欲望都没有。哎呀，成功怎么会带来沮丧？因为他发现在他里面没有那样大的圣灵的能力，没有那样大的完全，没有那样大的圣洁来带领2000人。在每个人的属灵的过程里都会经历这样的沮丧，这个是人的不可，这个沮丧最后的原因是骄傲，以为上帝的恩典需要我的努力可以达到完全。我这么努力，在台湾有一个祷告山，可以上去祷告30天。哎呀，那个祷告山下来的人很危险。不，我绝对不说祷告不好，是那个心态很重要。以为靠祷告，靠我的祷告，就可以让我得到完全。这个目标错了。穆安德烈说一句祷告，他说，通常人的祷告都说，主啊，求你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穆安德烈说，他说，我的祷告不是这样。他说，我的祷告是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所以世界就开始改变。而他晓得，主啊，我是何等的软弱。但是这就是第一个，是要接受自己的不完全。加拉太书6:1，保罗说，那你们弟兄们，你们偶然为过犯所胜。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罪的 nature， 圣经是说 sinful nature， 我们的或者是说肉体，圣经说的 flesh sinful nature 都是指同一个东西，那个不是指我这个手。以前有个叫奥里根的，他读到圣经，他读错了。他读到圣经说，若是这身体有一个任何一个肢体让你犯罪，就把它挖去，他就开始把他身上肢体砍掉。那个说的是我们里面的 sinful nature， 你砍掉手，你要偷还照偷，你用脚还是会偷的。偷不是因为手，偷是因为里面。Depression。不是因为人家对你不好， depression 是因为没有安全，没有爱。我上个月去参加去 Ashton 选 一门课，就是教牧学，我现在还在继续念这个教牧学。我们一屋子的牧师坐在那里，每天早晨我们有晨更时间，我们就讲，哎呀，大家就讲代祷事项。哇，你晓得牧师在一起代祷事项啊，其实跟你们一样。哎呀，有人对我不好，我觉得很孤单，我觉得好像上帝的旨意怎么这么不明确。哎呀，我就讲实话，这就代祷事项。但是那个老师跟我们祷告完，他说，好，我们有没有最大的 worry， 对自己最大的 concern，等到我们把我们的心中的忧伤都讲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里面自己有很大的危机。你猜，后来就最有意思的，我们大家就轮着讲，最后大家不约而同讲到一个最大的危机，那个最大危机就是骄傲。然后我们在想，为什么骄傲？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骄傲呢？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很行， 我们要完全，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一旦我们跟神恩典跟真理脱节的时候，那个沮丧的反面就是骄傲。
然后我们就读以赛亚书第七章还是第六章，读到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以赛亚来到圣殿，因为心里很害怕，因为很好的王死了，整个国家顿时陷入混乱。以赛亚来到神的圣殿，向神求问怎么办，
但是上帝来看你第一件事情不是要为这个国家祷告，然后看你第一件事情说，哎呀主啊，我是罪臣不洁的，看见他的缺失。若是没有上帝，看见人家看见自己缺失就是沮丧，但是看见上帝的缺失，看见自己的缺失，接受上帝恩典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装备他。哎，这个动作永远重复，不只是在信主的时候，在我们在你们七位以后的一生的旅途中，你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好不行，但是那是就最好的方法，就像今天一样回到上帝面前，接受他无比救恩，而承认在世界上不是完全，而是进步迈向基督。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参加 Kensington 一个小组长的训练会，有一位牧师，他有一个组，他有一个 topic， 他那个 topic 就是 No perfect person allowed， 这就是他的组。他说假如你是自己觉得你完全，你就不要来。哎，我看那个就很显目，就提醒我提醒我。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接受自己的不完全，还是讲来容易非常辛苦，但是呢若是靠主的恩典就不一样。好，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肉身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再往下。第二个，我们不是一个阿 Q 精神，就是说自己不行就算了，不是的。因为 他比我快。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在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他说我念一下，他说腓立比书二章啊，上次我们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然后十二节说，他说就是如今不在你们，就更是顺服，因为信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他说了两件事情，上次我们提过，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不完全的状况里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自暴自弃，我们是说我们相信，我们也去体验上帝那个赦罪恩典的大能在我们心里。但是呢我们在我们自己跟上帝配合的角度上，我们需要用一个战兢的态度，他说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个不是让行为能够得救，英文的原因就是 work out work out， 那个需要努力的。但是呢我们晓得不是我一个人在 work out， 是上帝在我里面。我想到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滕俊辉牧师以前讲一个例子，总不能忘记。他说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假如这事工你永远觉得很轻松顺手的话，你没有长进的。他说一定是事工做到你觉得受不了活不下去，那时候你开始进步。哎呀，我听当时听我就好残忍的、啊。可是他说好消息是什么，当你做到那个事工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体会你好像推一个石头，懂我意思吗？这石头远超过你的能量，但是你突然发现怎么样，耶稣在推那个石头，你只是推耶稣而已，懂我意思吗？你就跟着耶稣，是耶稣在推那个石头，你只是拉着耶稣手跟他一起推那个而已。其实你推没有，你也推了，因为耶稣推你跟他一起嘛。但事实上谁在推啊，是主在推。哎，我对那个图案在我心里一直等到我每次很气馁很挫折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 来到主面前想，那个图案又回来了啊，原来主你在推，我只是跟你配合啊，那个轻松就来了。所以我们看最后看保罗说他 应当怎么行，他说他你们中间的完全人十五节也应当成这样的心态，完全人的英文是说成熟，因为他前面说不完全，后面怎么又说完全呢？不是前后矛盾吗？但是你看英文就没有矛盾，因为呢后面那个第二十五节的完全是说成熟的人，成熟的人就能够接受自己不完全。好，第一是要忘记背后，有四项，最后这四项跟各位分享。第一项是要忘记背后，有的时候人越老越不能忘记背后，很多今天发生事都不记得，二十年前发生都记得，晚上做梦的时候做到 我小学的老师怎么骂我都记得，而且考试迟到被罚醒来就出冷汗，发现哎呀真高兴今天不需要 去选课，所以我每次选课的时候也很紧张的。但是我们需要忘记背后，那个忘记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伤痕，我们的内疚， the infirmity 英文是说 infirmity and guilt， 这两个要忘记。中文有条歌是忘不了，以前我年轻时候唱有一个忘不了，假如没有上帝的话你真是忘不了哎。人家做这个人对你多好你都记不得，他骂你一句忘不了忘不了，看到还没有看到他，看到他的车子就想起。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篇说，因他的创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个医治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时间讲，医治是真的，就来到耶稣基督。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辅导，需要一个基督徒的有受过训练的人，当我们把心里的创伤讲出来的时候，经过辅导得到医治，否则的话就变成骂街。找一个朋友我骂，我以前认真对吧，他说对那个人可恨，两个人一起骂，骂完以后更本来已经忘记了，后来又记得，懂我意思吗？但受过训练会帮助我们把这件事交在上帝手里，求主耶稣主说，主耶稣说你们说要爱那可爱的，但是我说若是只爱那可爱的有什么赏赐呢？那税吏不是也如此吗？要当爱那不可爱的，哎呀主我没办法做到。最好的例子就是 Corey Ten Boom， Corey Ten Boom 在二次世界大战是犹太人被抓到集中营里去，他一家人先后都死，他是最后一个被抓进去，因为他要死的时候因为报号码中间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他免死，然后呢第二次要他死的时候那个大战已经结束，哎呀他真是从火里捡出来一根柴啊！可是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信主了以后，他到处就讲爱跟赦免的信息，他有一次在德国讲这个赦免信息，讲完一个老头子走上来，他很感动，他说我需要赦免啊，他就要提啊，他等一等，他说我就是当年在监牢在你的集中营里要把你送进那个火窑的那个人，就是因为出了错误我没有，我现在求你原谅我。这 Corey Ten Boom 他这样做，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恨，那人的天然本性又来了，恨不得要去把他那个讲。但他跟神说：“主啊，他我今天没有路走，我这个败坏的肉体，我今天就来靠你，求你帮助我。”然后听到圣灵的话说：“把手伸出去。”他把手伸出去，等到他把手伸出去一握的时候，他整个心被融化。Corey Ten Boom 自己的心被融化，他说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真的晓得什么叫做饶恕跟爱。第二 坚持到底，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的意思不是说自己想，是坚持的意思。在这里保罗用运动员做例子，一个运动员赛跑，他会不会跑，比如说是马拉松，基督徒的人生不是跑100公尺，是跑马拉松。像一个跑马拉松，他会不会跑到第一个 mile 的时候就说哎，休息休息，哎，是有的马拉松是休息休息的，他下来喝杯水，他不喝完水以后他会怎么样，他会继续再跑。若是一个人跑马拉松跑到第23里就停的话，这就不是坚持。他保罗用这个例子，他说坚持。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神我父在面前不住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做的劳苦，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存在的忍耐。功夫、劳苦、忍耐就是坚持的意思。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去参加特会，你有没有参加特会的意思，就是说打强心针，去了以后讲员讲得很好，一感动一流泪，地上一倒，回来以后人整个更新，后来发现没有更新，跟以前差不多，就发现因为我没有功夫嘛，我以为一个礼拜可以代替10年的功夫，我没有劳苦，我以为新奇那个兴奋代替劳苦，没有忍耐。但这些都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坚持。第三，目标要清楚。14节、15节，他说望的标杆之宝，为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赏赐。他是很有目标的，他不但有目标，他还有赏赐的。而他跑这个运动跑的时候，像这个运动员跑步是为了得奖品，保罗在人生在世界上跑步跑着基督徒的路程，他是以耶稣基督为目标的，他晓得将来有赏赐的。我以前读到这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是骗人的，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在地上不给我赏赐嘛，你就跟我讲哎呀在天上有赏赐嘛，因为我自己太幼稚，你懂我意思吗？我不能体会天上的赏赐比地上的赏赐好。等到我们慢慢像保罗一样，我们体会地上天上的赏赐，在地上就是认识基督，在基督里得到他丰盛的生命跟改变生命的能力，看到自己被改变的时候，觉得那个是赏赐，那是将来要得更大赏赐的前奏。以后所说圣灵的工作是印记，将来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要得到的基业的印记，说圣灵今天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想到将来要得更大赏赐，而今天这个动工本身已经是赏赐。而且他说目标清楚，目标清楚的意思就不兜圈子。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就像包括我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本来3个月最多最多3个月就可以走到路，走到39年还没走到。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走错路，是因为他走一走又回来，走一走又回来，走一走。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要去的地方他不愿意去。我们通常也是这样，多少时候我们走走又回来，发现今天跟这个弟兄姐妹发生冲突，发现今天我今天的心态跟10年前心态其实又回来了。今天听到大伙的人都要去金融市场投资，我心也动了，我也跟着去。今天听到大伙人都要去台湾，我也跟着去。今天我听到大伙人都要海归，我说这些都不是坏事情，但是我们目标不清楚，所以我们是有一个 moving target。我们走到外面看见所有人在 moving， 都把它变成 target 跟着走。但是保罗说我只有一个 target，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哎呀，生活就变得简单了。而且他说单单持定圣经的原则，再讲确定一点，什么叫做认定基督，就持定圣经的原则。今天我们在社会里有许许多多的议题，许许多的风气，求主让我们照着圣经原则做一个很清楚的明判。 Rick Warren 在这个总统大选人辩论的时候，他举办了一个这个公听会，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同意，他说教会跟 政府和政党是绝对没有关系，他说信仰跟政治绝对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信念，我们很自然的要活在这个 社会上，要行公义好怜悯，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我鼓励你们今年大选投票一定要去投，因为这是我们做光做盐的一部分的责任，而不但要投，要了解圣经的原则，要把所有的候选人还有所有的那个 proposal 的内容都想清楚，然后还有功夫的话自己来研究到底圣经怎么说，然后做一个明确的判断。但这样的事情跟政治跟政党牵在一起，就跟教会应该没有关系。但是在我们私下里，在我们家里讨论的时候，在我们小组里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议题搞清楚，啊，从圣经的原则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辩论，但是绝对不是政党，跟政党没有关系。最后十六节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这个中文有一点稍微跟英文意思有点差输入，我们看英文的啊。他说 Only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他的意思就是说，最后他本来就是说我个人我每个人要往前跑，他最后说你不是一个人跑，是 let us， 让我们一起跑。这个用赛跑做比喻，这个比喻到此就停。因为什么？在场上赛跑只有一个人得奖，就得第一名，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跑天路，等于不是说欧克兰教会只有一个人得奖，那话我们彼此就开始彼此妒忌竞争，不是的，我们是大家一起跑。每个人若是专心有清楚的目标，清楚的生活方向，我们在工作服事都有原则的话，我们要得耶稣基督的奖赏。而且我们今天大家一起跑，需要彼此怎么样，两个人假如在场上跑步，两个人一起跑会怎么样，会挤，对不对？会抢跑道，有没有抢跑道？你看奥运是不是抢跑道，有没有？有。但是我们基督徒一起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抢跑道？你带茶巾我也来带，你扫地你管中文，不是，我们是互相做 cheerleader。 我觉得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当然很需要很多很多， We need cheerleaders。 你说谁是 cheerleader？我现在就是自愿做 cheerleader， 我正在学怎么样做 cheerleader， 我觉得我做的还是很差。我有时 cheer 别人，人家觉得哎，奇怪，怎么有点奇怪了，可能表示我以前不常 cheer， 我现在突然 cheer 人家有点哎。 We need cheerleaders。 谁是 cheerleader 不晓得，但是你愿不愿意变成一个 cheerleader？ 你跟那个弟兄讲说，你今天这个事工尽这么大的力气，我谢谢你。下面没有批评，然后跟他讲说，你有任何需要的我帮你祷告试试看。我跟你太太这样讲，我觉得你叫你回来跟你太太讲，太太我谢谢你那么辛苦做饭带孩子。太太也会说，老公你有什么要求？他觉得他在等你下一句，没有下一句，没有下一句。Cheer up, press on, cheer up。尤其在今天的情况里，我们需要做 cheerleader。那个立法主义的人最大的问题，他们是最大的功用，他们是 criticizer。那个走属灵极端人最大的问题，他们是 depressor。一个完全人是七日里的。我们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做一个成熟的人，接受自己每一个人的不完全，而不大惊小怪，变成同奔天路的拉拉队，
为别人鼓掌。当我们为别人鼓掌的时候，别人也开始为我们鼓掌，那个掌声就满了全场。当我们做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开始批评的时候，大家都变成批评，主要帮助我们。当我们陷入那个沮丧的时候，就帮助我们从你的爱里重新出发。愿你自己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你的话常常在我们心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